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欢迎收听我的奇想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Music 副总编辑连世尧。世尧好。
佳琪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听到世尧的声音就知道我们即将又要进入一个节气啦，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春分。
对，春分这个节气呢，据说是这个什么日跟夜
一样长，
对，一样长嘛，对不对？这个节气就是鸟语花香的节气嘛，对，就是
这是什么结论呢？
对，就是大家是一个很开心，终于啦，冬天过了嘛。
对，而且重点是那个白天越来越长，这件事情很令人兴奋。
对，我们终于可以摆脱那个冬天跟这个可能初春，还有时候会突然变很冷的那个时候了。
对，哎，不过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好像天气还是不太稳定啦。
嗯，有的时候也是，对，因为可能会有春雨嘛，或是这个春天后母面嘛，大家都这么说嘛，对不对？
对，
后母有点不太好意思、哦、对，所以其实春天的话呢，因为我像之前有讲，春天其实也蛮多这个作曲家会帮春天写歌嘛。那如果是春分是这么明朗啊开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听一首很有名的孟德尔颂的一个钢琴的作品，它就叫做《春之歌》。
提到这个春天的曲子，当然大家就是会有一种哇，就是心情愉快，然后呢好像凡事呢就要有个新的开始了哈，那种雀跃的感觉。
对，那像春之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小品哦，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散步在公园啦，或者什么植物园啦等等对，然后听到鸟啊在那边开心的叫啦等等，这样子一首歌曲。那这个孟德尔颂的这个春之歌呢，其实就如同我们之前介绍的很多古典音乐一样，这不是他下的标题哦、
okay。
那他帮这个歌下的什么标题呢？其实没有标题哦、嗯、他的标题就是无言歌。对、无言歌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哦、这个歌让我无言的那个无言哦，不是这样说的意思。他的那个原文是叫做 Lieder ohne Worte。 那 Lieder 就是那个艺术歌曲嘛，我们之前有听过像舒伯特那个艺术歌曲就是 Lieder 嘛。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在德文里面就是歌的意思，它是歌的复数型啦，歌是 Lied、
okay。
那加 ER 就是复数型 Lieder 这样子、那 ohne 就是没有啦 without、那 Worte 就是 word 就是没有词的歌啦，
就无题的概念吗？
有点像这么说，可是它是歌。
OK，
对，就是无言的歌这样子，嗯，没有词的歌就是无言歌。那无言歌就是孟德松写的这个钢琴小品啊。那后来也有人把这些钢琴小品们就把它综合叫做性格小品，
嗯，
对。那这个性格小品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哦，因为这个一方面也是因为钢琴到了孟德松就是算是浪漫时代的这个比较脱离早期，已经进入有点中期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850年代左右吧，
嗯，
那个钢琴这个乐器本身也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
嗯，
对。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用钢琴做出非常多的变化，那钢琴那个作曲家也可以开始写出比较复杂的作品，
嗯，
对。那也可以因为他的钢琴的大小声啦，这些什么延音啊，就是踩踏板啊，然后的表现都很好了，
嗯，
所以就可以用钢琴写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就很，
哦，那也就是在之前可能还没办法。
对，因为之前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那时候可能之前是古典时期，或者更之前是巴洛克时期，他们对于音乐的规定比较多，毛比较多，嗯，就是什么要奏鸣曲啦，要什么就是什么变奏曲啊，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规定，
嗯，
那到后来就是浪漫时期比较强调个人，大家就变成说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嗯，
对。那我要取什么名字就我也爱取什么就取什么这样子，嗯嗯，所以那时候出现很多啦，什么月星之时啦，
啊，
什么无言歌啊，嗯，然后还有什么彻夜。彻夜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反正我写了好几首曲子把它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册页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性格小品啊，那无言歌是其中之一，嗯，那孟德松无言歌他写了很多，哦，他其实写了八册，
哦，
那每一册都有六首，
嗯，
对，八六四十八，所以写了四十八首，很多，嗯，其实你也可以说就是孟德松他突然有一些乐思灵感迸发，然后呢他就用钢琴把它就是谱起来，
嗯，
然后呢就是一个轻松的小品。所以这无言歌这套曲子是比较适合钢琴初学者去弹的，他，
嗯，
可以弹，弹，
嗯，
得起来的，
嗯嗯，
就技巧不会太复杂，
是，
对。刚听到的也是这样，
欸，那每一首大家都会帮他取个名字吗？
没有、哦，就是里面孟德松也有自己取了一些
OK，
对，也有什么威尼斯船歌啦什么这类名字，嗯，但是大部分是没有名字的，
嗯，
那就是有时候就是会用一些，我觉得啊就像我们讲的都是谱商的阴谋，
嗯，
因为有时候谱商有歌有那个曲名比较好卖，
对对，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春之歌啊这种曲名都是因为后来就会有一些，就像我刚刚讲他是初学者嘛，可能初学者适合的小品集，那比起你说哦这是孟德松的无言歌的什么第几册第五册第六首，对，那你倒不下一个春之歌标题大家就会觉得弹得特别的开心这样子，嗯，那所以我们也来听一下，哦，孟德松第六册第一首的无言歌。Thank you.
好，说到春天的曲子呢，其实有一首曲子啊，我相信应该在过去大家如果有听过的话，一定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好特别的曲子哦。
对，
但不是那种什么鸟语花香的曲子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刚听过鸟语花香太多了嘛，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应该来介绍另外一个比较野性的春天哦。
好的，
那这个曲子呢，就是史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
嗯，
对，那《春之祭》这个曲子，很多人都说它可能是古典音乐史上面呐、啊、最恶名昭彰的曲子、嗯。对，因为据说呢，在这个首演的时候啊，引起很大的骚动。
嗯，
对，说这个演出啊，然后演到一半啊，观众乱成一团，因为觉得这个音乐太难听了，还有人就是冲出这个剧院，然后据说史特文斯基还跑去躲在后台的厕所，然后什么从后台的厕所窗户跑出逃出去，不然大家要围攻他、
啊、这么戏剧性，
对，太多，然后什么大家那边打来打去之类的。好，以上呢都不是真的，就是没有到那么夸张，
传言传言。
不过的确那个首演是一个很争议性的首演、
嗯、
就说首演的时候呢，哦，真的大家是有骚动的，然后真的是有些人觉得这个不好听，就是不喜欢、
嗯、
那可是你也要知道它其实是一个芭蕾舞的配乐、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也觉得那个首演失败是归咎于那个编舞家，因为那时候这个编舞家是尼金斯基哦，他是一个非常那时候非常厉害的这个首席舞者，
嗯，
那他是舞者的身份变成编舞家，所以其实他有一些这个舞蹈的这个的作品，就等于说大家他还不是那么习惯编舞，他也可能不太知道要怎么就是迎合大众的口味、
嗯、
或者说他也不想要这样子、
嗯嗯、
然后说，所以有人说他的那个编舞的那个姿势是很扭曲的、
嗯、
对，然后大家看了，就是因为我抱着芭蕾的心情来看，却看到了这样子鬼怪的东西。
如果把它视为现代舞就比较不奇怪了啦。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嗯、因为那时候也刚好是处在一种、嗯、芭蕾舞要进入现代舞的一个阶段嘛。
对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用现代舞，因为现代舞怎么跳大家都觉得不怎么样都不奇怪啦，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的人的这个成见还是很深啊，对于芭蕾该有的样子、
嗯、
那就是不太一样，所以也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尼金斯基的这个太古怪了，所以导致就是大家也不喜欢、
嗯、
然后当然音乐也是蛮有特色的哦，因为史特伦斯基这个作曲家，我个人是觉得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厉害、
嗯、
然后他非常的会使用这个乐器、哦、那他在春之祭的这首曲子也算是说，也有人认为说现当代乐派就是从这首曲子开始、
嗯、
对，因为之前当然也开始有一些音乐家开始尝试一些不和谐啦什么之类的这个音乐、
嗯、
那史特伦斯基之前像火鸟他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但是终究而言他还是比较听得下去的，你也可以这么说啦、
嗯嗯、
可是到了这个春之祭、哦、你就会觉得说，诶，我有在听音乐吗？就是主旋律在哪里？有主旋律吗？
只是个声响。
对，好像是声响，然后有节奏，节奏、哦、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今天弦乐是在弄节奏，就咚咚咚咚、
嗯、
对，弦乐是在做这件事情、
嗯、
而不是在拉一个旋律。然后呢、哦、可能你会听到很多就是像是管乐器，它的声音是突然冒出来又消失，冒出来消失，然后好像是是不是在野兽的呼喊、
嗯、
还是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很怪，你抓不到，你无法唱出这个春之祭的这首歌、
嗯嗯、
所以其实它也的确是开启了一个大家对于这个现当代音乐应要有的样子，或是说现代音乐就要跟大家说我们的就是过去的样子要抛掉，
对，
我们有新的样子，我们的音乐应该有新的样貌、嗯、是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哦
嗯、
那我觉得春之祭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改变我听现当代音乐的一个蛮重要的曲子、哦、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啦，就是一开始你一定是从比较经典的开始听，你可能就是听贝多芬啦、
嗯、
你可能听莫扎特啦，然后后来你可能慢慢听往后听嘛，你可能听蒙德尔颂啦、布拉姆斯啦，这些人都觉得很好听，但是到了现当代乐派你就会讲说我到底在干嘛，我到底在听什么、
嗯、
我是谁，我在哪里，对不对、
嗯、
那可是有一天我就是之前像我就是觉得说哦，史特文斯基的火鸟我听得下去，可是春之祭没办法、
嗯、
诶，结果我印象深刻哦，我有一次很久以前了，就是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这个母记杂志工作了、
嗯、
那有一天晚上在赶稿，呵呵， 赶稿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套 CD， 那、嗯、那套 CD 是一个指挥家萧提的 CD 啊、嗯，我就从第一片开始，它是一个套装啊，我就从第一片开始放，边赶稿边听，然后我就没有看是什么曲目这样子，结果就放到了春之祭，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听得懂他在干嘛了，
哎呦，
对，然后我就才突然领悟说，哦，原来现当代乐派的在告诉我们是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就觉得现当代乐派有一个先天上的问先天上领赏的难处是什么呢、嗯、因为他们想要告诉大家是说过去的音乐已经太写得太完就是太多了就是过去可能经历了三四百年、
嗯
这些调性的音乐你有规则的音乐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了所以我们该打破这些音乐、
嗯、
你认为节拍不能变动我们就要打破它、嗯、你认为和弦不能不就是和弦要长这个样子我们就要打破它、
嗯、
你认为这个旋律需要存在我们就打破它、
嗯、
所以如果你没有前面这些累积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听什么、
嗯、
可是当你有前面这些累积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诶其实我终于知道了因为他现在就是想要表现出说我想要用弦乐去表达节奏、
嗯、
我可能不想要表达旋律对那我听的是一个整体的而不是说哦，我好像一定要听到什么结构啊我没有结构的这样子、
嗯嗯、
所以其实它有点这样子的概念其实你如果你拿艺术史来讲也是这样、
嗯
以前人画的画你都看得懂、
嗯、
那毕卡索他就结构嘛对不对或是他开始有其他的画法、
嗯、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我觉得画会比较直接因为你画可能看过去看过去而且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平常人的实景都是很像画的一部分那种感觉、嗯、可是音乐就比较难因为音乐你可能就是你要必须要了解前面的你才有办法突然的才发现说原来现代音乐在做这件事情
哦所以如果要去听得懂或者是说去稍微理解一下现当代音乐的话可能你还是要有一些古典的基础
对但是呢我后来又得到一个反证、哦
嗯、
因为这个是我那时候的这个领悟所以我在那之后我就有点打开了我的耳朵就是哦我后来听不管哪一种现当代音乐我都可以知道说原来他要告诉我什么、
嗯、
对或是说他告诉我什么可是他讲得很烂这样子就是都有都我就可以开始辨别了这样子可是我就想说那这样不就很麻烦吗就现当音乐的人你难道都要每个人可能要花像我那时候可能这样等于是花了十年听的古典音乐我才有办法听这个现当音乐那这样我要怎么推广现当音乐、嗯、对不对、嗯、可是后来我也得到一个反正因为我记得我后来有一次去这个日本的热狂之日、哦嗯、那个音乐节是一个非常很有趣的音乐节它是三天里然后一天可能会演80场音乐会、哦、因为它会在8个场地然后一天演10场这样子、
嗯嗯嗯、
对是一个这样子很疯狂的音乐会然后你就自己去挑你爱听的东西、嗯、好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我然后还有一些同事一起去那同事里面有一两个是没有在听古典音乐的、
嗯、
就是因为公司的缘故所以就一起去就后来我就问那个同事说那你觉得听了几场啦我就说那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就他跟我回答是哦他喜欢是有一个就是打击乐的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一看哎、嗯、竟然是巴尔托克就是也是一个现当代作曲家、嗯、然后我就想说哦所以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他就觉得我就说那你喜欢他什么他就觉得那个节奏很有趣
哦虽然没有包袱
对他其实反而没有包袱
、
反而没有然后他反而是觉得说他就觉得他听起来那个声响是好玩的反而你拉什么贝多芬给他他就觉得好无聊反正不就是一些很像背景音乐的东西吗、嗯、就反而现当代音乐的刺激是有趣的、
嗯、
然后也有很多现代作曲家会觉得说我们其实写的就是当代的现状、
嗯、
因为我们当代就是一个很变动嘛然后很多刺激嘛然后大家很人心惶惶嘛好像随时都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所以他就是用音响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嗯、
所以我也觉得说 OK 我听到他这个结果就觉得说哦好吧那也是一种方式你没有任何的想法去听的话、嗯、你也可能会发现哦原来这个音乐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嗯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等一下我们来听春之祭嘛那我们是听这个第一部分那你也可以不用带着这个任何的想法、
嗯、
你就 拥抱它吧，这样子，就是你就是感受它吧，你不要去分析它。
Okay.
你可以就是用听的，然后觉得你是什么感受，那没有这个标准答案的。
是，你就想象那时候都有人造出这种谣言，有没有？就听完以后暴动，你就想想看，你听完之后，如果你在那个当下，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最有趣，就是你在加班的情况之下，突然间领悟了。所以我的感觉是，这首曲子应该还蛮适合在加班的时候服用。
对，你可能会突然醒来，这样子就哦，怎么有这么吵的曲子，想要把它那个。不过我觉得也可以再提供大家一个听的参考，因为。其实史特兰斯基在讲《春之祭》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意象，他就是说，《春之祭》啊，他是突然脑中有个影像哦，就是说他看到一个庄严的义教仪式，然后长老们坐成一个圆圈，看这个年轻女孩跳舞致死，因为他们是用牺牲这个女孩来安抚春神，所以他说这就是《春之祭》。对，所以你可以想象是他是用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就是有异教徒啦，然后怎样怎样的样子去展现的。对，可是这是他的想法。因为啊，如果大家还记得迪士尼啊有一个幻想曲哦，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卡通，他也有春之祭出现哦，但是他是拿来画什么呢？他是拿来画恐龙时代。
太有趣了吧。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听一听觉得哦，我好像没有什么影像的话，哎，你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幻想曲里面他用恐龙怎么来、展现出那个春之祭这种好像大地的躁动的感觉。
好好好，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哦，每个人听出来可能画面都会出现不一样哦，所以呢你也来听听看属于你的画面是什么。今天非常的谢谢世瑶跟我们所做的分享咯，
谢谢大家。Thank you.